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园子好。
哎，蒙哥，上一次我们做到哪里了？这么长的战线，我都已经晕了。
上一次呢，最后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到欧洲去，以及为什么外邦教会和这个希腊雅典岛屿联盟的所有的城邦是一致的，就是因为那一些的地方的人对于到底什么是埃克雷西亚是清清楚楚，好像对中国人讲说什么是儒家思想根本就不用再教了。然后我们讲了牧师这个词，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你觉得我们应该讲什么东西？
你引导一下。
你把好像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给拆了，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你把大家搞得很混乱，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信徒这边，平平的信徒这边，普通的信徒这边，或者门徒这边，不是在教会里面负责的这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假如我们所说的是稍微有点道理，那么可能或许能够解答你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教会会出现好多好多的让人家不满意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呢又有点无可奈何，又轮不到你来修理，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站在一个信徒的角度的话， 我还有什么出路也没有我到底是怎么看我自己所处的这个状况？
我想我们一贯的思考方式都是，好啊好啊，你说了这么多，那我们怎么办呢？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对，麻烦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把它做成五仁月饼，让它一次只做一个馅儿，做一个月饼，就是咱们中国信徒就是这样，你别跟我讲这么多道理，你告诉我怎么是对的就好。对吧？你也不要告诉我圣经的道理是什么，你给我一二三四五跟我讲清楚了，我照着做着。
你发现这个观念来自于哪？
这个就是积习甚久了，因为就可靠的内幕消息，当初北美的这些传道人呢，为什么到中国去？哎呦，大受感动，
让他们做什么做什么。
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这里讲到，准备了半天，你想打瞌睡就打瞌睡，对不对？然后你上次讲了什么，早就忘记了。讲到每个月放到网上去，你再去看看有几个人听啊，哎，真是太可怜了。那你到了中国去，哇，不一样了。哎呦，尤其是去做培训，那各地的服侍主的啊，年轻的啊，年老的啊，男生啊，有些女生特别多啊，对不对？他们来了都拿着小铅笔啊，小笔记本啊，在那记记记记记。对，以前我有一个老传道人，他特有意思。那个时候美国这里还准许，现在已经不准许了，就是那个制药厂他有很多的这种纪念品给你，比如他出了一个新药，他给你一支笔，这都是在中国做，中国的笔厂做的笔，上面就刻了这个药的名字，他那个笔都做的很五颜六色的，很多奇奇怪怪的样子。我太太有时候去参加这种会议啊，就剩下一大堆没人要，他都把它收回来，进去国内做培训的一个牧师就送给他。他说，哇，你不知道，哎呀，我们那些乡下来的传道人，你给他这上面都是英文的笔啊，又是别人没见过的，可高兴
了。啊，还有这种事？
我们整箱整箱的给他，现在不行了，现在美国政府不准这样用。但他们
不准
呀，听你讲到这个记笔记，为什么这么记笔记呢？因为第一个他们真的是用功，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讲他就怎么讲。
对，完全复刻。
对，蒙哥这种都是绝对不能继续做培训的，你讲半天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蒙哥，这个就是我跟您做节目还有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学习里面的时候我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绝对不给他讲一个定下来的东西，对不对？
对啊，
讲一个特别经典的话，赋予一个教义性的意义，然后大家传颂传唱，最后
这不敢
不敢。
我从很早很早我就已经跟弟兄姐妹讲了啊，传道是干什么？传道是做导游的，就是山水都在那里嘛，你话少一点，你能把那带到人家看，哇，这个黄山是真好看，他看到那个好看的，你别在旁边啰嗦啊！你看，你看，你从这里看那个云像猴子，他看了半天你像猴子，你拿这个到国内去培训，那人家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觉得哦，因为如果说我不信主或者我刚信主，我一听这个这么玄乎，都没有一个定论呢，你都说不清楚，哎，信了，你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哎，他会用这个混淆。
他要来培训，最重要就是说他有好多好多篇的讲道，每一篇讲道你如果把讲义都给他，那最好了，太高兴了。因为他回去他可以讲好几个月。
对对对。
对吧？那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在这个传统底下呢，其实耽误了不少弟兄姐妹。啊，就觉得来聚会呢，在一个教会里面主要就是看那个人会不会讲道。啊，我们教会的活动主要就是听道活动。那如果说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像埃克雷西亚一样，是大家都要一起做的，而且是这不是以某一个传道人为主的，而是以主耶稣为主的，而且呢不是说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的一批人， 而是从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找出来，以教会为中心，以教会成为我们信徒培养的各方面为人处事，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一切都以这个为中心。这东西在中国有点实在是太画大饼了。
因为做具体的事情是容易的，但是要思想了以后再去做，按照我就说的那个行话吧，圣灵的感动，对吧？我要弄清楚神要让我去做什么，我再做这个，我最好不要，最好你就告诉我做什么就行了。
对对对，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就是，你让我找草我就找草，你让我砖我就做砖，哎，我也不管你，反正你让我找啊，交差了事，我回家做过好日子。但是一旦他出了埃及以后，
嗯，
他开始要盖会幕，可能也就是盖会幕，后来自由发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实际上神给了一个范围，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的，一旦说哎呀，我们就认为神的律法，神的喜悦与不喜悦一定是我每一个点都要走在神的给我设定的这个线上，但是神不是给了一个线，神给的是一个很大范围。
对，所以你这例子举得很好。因为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做完了，神的荣耀也充满了会幕了，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其实就算他们在旷野40年还是有很多事儿可以做，因为你不需要担心小孩教育，
嗯，
现在也不需要学埃及文了，埃及文跟中文一样，很象形文字，很麻烦点，
对，
对不对？我们都讲一样的话，那你说我们再去干什么？每天吃饭也不用花心思，因为是解马拿嘛。
对，
解马拿它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神设计在里边。你想想看，这个安营在营的四周马拿掉下来，那有的掉得近，有的掉得远的。
嗯，
那第一次开始出去收的时候呢，大家跑得快嘛，比较好收的一下就被人家收完了。那老太太走不动的啊，或者是这个起得晚的，而且这附近没有，跑了好远才收回来。但收完的人他放到一个东西叫什么峨眉拿还是叫什么东西里面去，
哎，
要放里面装一装。
哦，对对，有一个罐子，
你倒进去，哎，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不足，这有什么好呢？
那手在当中做这个
对，
嗯，
第二天你就不抢了。
嗯，对。
我收够我就给你点儿吧，这个就是埃克雷西亚平均的，你想出头也没用。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通通不出头，在旷野里面没有所谓的个人成就，
嗯，
那我们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所以那时候唯一的事情就是什么？打官司。
对你，哦，都去找摩西，
芝麻小事儿，对吧？就把摩西烦死了。但是实际上，在理想的状况里面，他们绝对可以立刻开始对于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彼此讨论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诶，从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的事情上你就看见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专有一个心智跟从主，他们为什么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思想了嘛，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其他十个探子而且都是族长，他们就不想这个事情，事情临到了他们就有个人的意见去发表，他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反省。你想我们的祖宗下了埃及，然后神用各样的神迹其实把我们带出来，现在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一个时刻。诶，他们在旷野觉得无聊，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状况。嗯，你如果光在那边等着听到上面的讲的道呢，又不合你的意，对吧？我们现在唯一的娱乐就是他在上面讲，我在底下对这个 AI 看他讲的是不是从 AI 出来的。嗯，
那不行，在您那可以啊，哦，别的教会未必行啊，哦，都得带纸质圣经哦。
真的，啊，您现在还有带纸质圣经的，还有这种规矩啊？
怎么没有？我们到哪都带呢。
那你们怪，那这种总有天要被人家废掉。你想想看吧，这个照理说在旷野的生活应该是最精彩的，因为没人讲道给你听，是你们自己去反省，自己去体会，是你们彼此鼓励的一个状况。那个叫做埃克雷西亚，对不对？
嗯，
别的支派不管，你这个支派可以管；别家不管，你家可以管。你跟你的几个好朋友，你们可以一起，哎，我们好好的讨论。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肯定是讨论过的，有一致的看见。
嗯，
多精彩！明天你不讲，你上来要怎么样？我们来对付他。你看但以理那些朋友，他们考试都考得特别好，预备考试没有说你不能够事先一起复习的。我们既然被带来这里，然后我们就不能丢人啊！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应该比他更聪明啊！
对呀，
啊，这好多事儿可以做。那我们现在教会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都是要人家告诉你才能做的话，那你就听我们的五人乐评当消遣当娱乐就可以了。你如果真的要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还是从几个看法开始。
嗯，
啊，这几个看法呢，这个说法有一点，唉，惊世骇俗。
只要不是惊悚就行。
这第一个看法呢，就是说，现存的教会不见得是教会。
哇，这个是，这不知道多少鸡蛋，鸡蛋贵啊，多少这个土豆扔过来呀，啊？
对对，现存的教会是什么呢？现存的教会就是老字号。
嗯，
我太太她回台湾，从宜兰。台湾东部的一个小城，
哦，
宜兰的蜜饯很出名，这蜜饯就是那果果去做的，
嗯，
他那家店呢、啊、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老增寿，老精寿，他们就是台语取的名字，很特别。他上面有四个人头像，生是哪一年，死是哪一年，因为他从18多少年就已经有那个店了。
哇，这么久、
哦、从他太祖就开那个店，一直开到现在。
哇，
这现在的教会很多都是老字号，他也从来没有说我是唯一的教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也没跟你说你进来就不能再出去了。
那肯定没有说，谁会说呢？
但是你在里面一直受到一个教育，就是你受洗呢是归入这个教会，你是属于这个教会，你的十分之一也是要交到这个教会啊。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学功课，学顺服，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好的接受牧养。
这说的非常对啊，我们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呢，你只要这样子，我就像新东方一样。新东方没了现在是怎么办？都变成私人补习班怎么办？在台湾的话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必胜补习班，就是你要是考试考不好，没考过这个托福，我再给你上一次免费。
这个时间成本都不算的，再上一次，再上一次，反正都免费的。
对，反正他一个老师一直教嘛，对不对？你考不过那是你的事，你可以再来。还有他说我们这边有考古题，
我们叫真题，
反正就是保证。最早的时候台湾学生考的可棒了、因为那个美国人很笨啊，他们那个时候考托福考这个 GRE， 他们一共就这么几套题，换着出。
对对对，后来这题库都要更新，没办法。
对，没办法。然后题的数字啊，你坐的位置，你每个人题的顺序也不一样。以前最早的时候是用纸去答的，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手机照相啊，小显微照相，那都是太先进了。那时候他们都是派人去背那个题目。
哦，好像大陆以前也是这样的。
一人背
去考，然后一人背，
一人背几题出来，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就有了完整的考古题跟答案。就有一招叫做你就背那个答案的顺序，你只要看的是 A A B C D 啊，那你知道这套题大概是错不了。到了最后呢，就是台湾有些学生考的实在是成绩太好了，整批人都考得太好了，这美国才开始的。
他们发现了，
所以有一年是整个所有的成绩都不算。
哇。
很严重的，因为考满分的太多了，太可怕了。那补习班就是这么搞的嘛。只是说教会这个老字号啊，他告诉你很多很多的规矩，但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见主的时候啊，我负责你在神的面前呢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永远的国，你只要在我这个教会待下去。
哇，那这个谁敢保证啊？
你既然告诉我说我是属于你的，对吧？那我岂不是进了你的补习班吗？我每个月十一奉献交给你，不是向补习班交钱吗？我们不是要去见主吗？我讲的没错啊，我讲的哪一句错了？
好像也是哈。
你看，这有什么不行呢？
但是这个可没有后悔药，可没有二次考试啊。
对啊，你如果不能开这个保证单，你光叫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到学功课，顺从教会的规矩，做一个乖乖羊。然后到最后我不负责你考试的成绩，我不负责你交账，那行吗？
那不行
你后来听我们节目可能就是因为开始体会到这件事情，我这样下去不行啊。所以我曾经替这个老字号招牌写了一个牧场朝阳启示，我那时候有没有寄给你啊，小园子？
没有啊。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有好东西和大家分享？
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吧。
我念给你听了。牧场朝阳启示，老牌子老字号教会，草枯干嘛吃不饱，营养不足呢请上网，牧人长老呢这个外行冲内行，经验足，规矩多啊，派头大，场子大，房间够，很多的小羊可以一起玩，年纪分班。然后呢我们唱歌呢卡拉 OK 700足，全年供应，每周都有，到了什么年尾，这现在这个时候感恩节圣诞节那更是精彩，这是我们这个老牌子老字号的教会的特色。但是我跟你说，进来容易出去难，建筑怎么样呢自行负责啊。这其实最后四个字叫做愿者上钩。
哎呀，有些不愿者也上钩了，上钩才知道啊。
那首先你说我受洗归入教会这件事情有没有圣经根据的？
我听了讲道那是有圣经根据的。
哪一个根据？
不知道呀你看受洗归入基督对吧，那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这怎么叫归入基督呢？在地上有形的你只能看到教会吗？那你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吗？就是归入教会。但是我后来仔细去查的时候发现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对对对，所以你就归入的死教会。
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以前好像没有太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跟我刚刚听来的这种一致的也会秉持这个观念。这其中不乏有年轻的传道人和牧师，因为这个受洗呢是一个我们物理学叫矢量，就是向量嘛，它是受洗有一个方向的，归入哪里，这个方向是哪里，一定有一个方向，这方向就是，没有想到是死啊，这是以弗所书说的，我们去查圣经才知道啊，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当然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等于你的老字号，你的老字号就是这个身体，这个有一点麻烦啊。因为所谓归入基督的死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也不说大部分人，你没坐过飞机，也坐过捷运，对不对？也坐过高铁啊，总之你坐过火车了，那个叫登机门，那个就是死。归入基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解释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接受主呢，是你把主啊，就我们讲你敞开心向主祷告，对吧？啊，我把我的心打开，请主耶稣，请圣灵进来，我这里变，我接受主给我的救恩。那这个归入主呢就不一样啊，归入基督是把自己放到基督里边。
是啊，那就是基督里边就是教会嘛。
待会。那刚才已经讲过，那就算是如此呢，那不见得是你这个老字号的教会啊。因为我还不知道你这个教会到底跟基督它符合不符合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那就麻烦了，对吧？但是你这个受洗归入基督啊，是把自己放到基督里边，但是放到基督里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受洗，只有一个入口，就是基督的死，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说我加入会员，
这个是现在很多教会都有的 membership。
对，你把你的小孩取名到会员都没有用。
哎呀，这个叫会员的真的是很，哎，好吧。
你也不能靠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我借着祷告把我自己放你里边，不行。
哦，祷告都不行。
是吧？你也不能借着奉献，我把自己奉献到基督里面，没这样的事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受洗，而且受洗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你只有一个登机门，你不能从别的地方爬进去了，对吧？
是。
这基督的死，你可以把自己归进去，哎，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现在问题就是连受洗都被、
这个、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所以我们今天每次讲受洗是一个仪式，在众人面前的仪式，对世界的宣告。你请你把圣经根据拿出来几章几节，对吧？你是创世纪第51章出来，箴言第32章出来，到底是哪一章？
对呀、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问我，她婚前同居能不能两洗啊？这个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就是洗了干什么？因为很多人啊，现在把这个受洗当作一个得救的途径，我洗了我就得救了。所以有的人就说受洗了就不去教会了，有的人问他为什么你受洗了没来教会呢，对啊，我都受洗了我还来教会干嘛，就是我已经受洗了我得救了、
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你如果教导都是正确也是圣经的话，那你就应该已经有了这一个实际。可是这个实际往往是所谓的岂不知，就是你当时不见得明白，你后来要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个死是带着极大的功效的，看你死能带什么东西进去呢，你就能够带什么东西进入基督的死。
带什么东西呢？
你不可能带着你的学位，带着你的功德，带着你的财产，你只能够赤手空拳来投奔他嘛，真的是这样子。那而且他这个死呢是遮盖一切的，你不可能直接归入基督的复活，对不起，那你只能归入基督的死，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你把他说受洗归入我这个老字号的教会，而且是我们教会，我们曾经讲过的没有所谓的宇宙性的教会这个说法，但是你真的要这么说的话，不错，我们受洗是加入一个整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入门，是你可以这么说的，我们就不去在字句上去讲究它。但是你要说我受洗是加入我这个老字号的教会，然后我这个老字号的新东方呢又不负责你考试的成绩怎么样，这个有点信徒吃亏太大。
哎呀，这信徒都是从这儿这个信的，对吧？那他哪里知道呢？就像是一个小孩出生在一个受虐待的家庭，就被父母打的，他也可能以为所有人都在被父母打，
对，所有的爸妈都是骂，对吧？以前都是棒下出孝子嘛，
对
吧？对。那反正，我们刚才这个第一个题目是什么？老字号不等于教会是吧？还是什么？对，所以老字号就是你来的时候已经在那儿。在哪？
那怎么办？那每个信徒都重新来个教会吗？
不，就所以我们要慢慢讲嘛。我们今天能不能再讲到第二、第三呢？我至少能够想到三个重点。
哪三个？
第二个重点呢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信徒要建筑，
对
啊，教会不保证我们信徒建筑的结果啊，可不可以说我们信徒呢也不保证这个老字号的教会建筑的结果是什么？
那当然不能保证啊。
有志一同能够有这个看见，不错啊。那
相互不负责任。
我在这个10,000人的教会里面，我怎么替这个10,000人的教会建筑负责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不难了解。那教会建筑给谁负责啊？
长执会啊。
那有没有上升金的根据呢？
应该是有吧，不然他怎么敢这样说呢？
但他们晓不晓得称为我名下的教会，对不对？说我是基督的教会，我是神的教会，我也在美国政府注册为501c 非盈利机构，然后你必须是会员制，美国政府才让你登记。那其实内部很多人不晓得，但是总之你既然称为教会，而且这个登记呢，它是有一个 board member， 是有一个所谓的啊，这董事会你一定要有的。
哦，那所以有一些教会它 membership 它也不是自己想的，
它不是自己要，但是你可以登记是这么回事，你可以不去推销你的，你可以不执行是可以的，可是你必须有一些人签名。那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教会，登记一个教会，你这个签名的人呢，你可以只是对美国政府签名，你不见得实际负责，因为你可能搬走了。
嗯，
你可能闹翻了，这个几率更大。总之到最后呢，你教会也请了啊，比如说牧师啊，你也立了长老或者执事。总之我们有一些啊，负责弟兄的，
对，负责弟兄，
或者是在国内更多的是负责姐妹。哎，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说我是在这个教会的负责的同工，你要为这个教会交账。
哎呀，这个好听着就害怕呀。
你看我曾经服侍过一个教会，本来是200多个人。至少经过6个牧师，每个牧师有一个分裂，然后最后呢大概剩下30-40个人。有个弟兄就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教会谁讲话都不算，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当过执事会主席，我们现在我做长老呀，做执事也好，我觉得就是勉为其难，对不对？我就是算是做个功德好事，大家不愿意做我做。可是你要晓得，你称为教会，这个教会是必须向主交账。你虽然不负责每一头羊到主面前的程度是不是考得及格，但是主要你负责他们的程度，你知道这件事吗？
哇，这谁敢呢？这要说出来就没人敢了呀。
你别说没人敢，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把我赶走，
因为他们想为那个教会负责，不让你负责。
对，就所以我走以前，我这人脸皮很厚，我打电话给那个闹事的弟兄，我说这个教会呢，你自己在神面前负责。他不怕。他跟我说，本来就应该是当地的人负责。其实他这个当地人负责，其实是我告诉他，他不怕，他不觉得怕。
哎，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也觉得是，有一些传道人哈，他做的那个样子，他不符合圣经，他讲的是一套，他做的是一套，他好像就是，好像他不会见主一样。
他以为做长老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他以为讲道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
他不担心，好像他不会见主一样。
对。在我们那个小教会，在我们的网上教会，我们也是让很多的弟兄啊轮流来负责主日的这个讲台，但是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只是让你做练习啊，没有要你负责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
嗯，
好不好？啊，请你放心啊，我们不嫌
你有练习的机会，对，
我们不嫌你讲得不好啊，你也不要嫌我们呢，一边听一边喝茶，好不好？
哎呀，那这个好吧。
那你就看看吧，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小卫啊、陆家啊、穆恩啊、Frank 啊，这些弟兄从早年开始讲道，到现在
越来越好，
长进有多大？他们长进很大，这很重要一个原因，他就是给他做练习的。但大部分的人，包括牧师，牧师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别地方聘来的，也是跟你签了契约的。我在这签了3年的契约，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做了，你们自己要请我来讲道。那我讲的怎么样你们不满意，那我再换个地儿就是了嘛，对不对？好像大家都没有这个观念，我要在神面前为这个教会负责。但是圣经一向是这么讲的，启示录7封信通通是写给这7个教会的7个使者。这个使者指的是谁呀？
负责的。
对，你去问所有的，不管是哪个宗派的，也不管是哪个神学院的，这一点终于大家达成共识了，不是写信给7个天使长翅膀的，也不是写给信徒，就很重要很重要。他找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可能是好几个人，就是你们负责这个教会的长老，一般都是这么解释。管他你叫他是长老，叫他是负责弟兄，这个那个，随便你怎么讲。总之，你既然愿意站在这个职分上，那你就要甘心，不但对信徒要甘心，你对神要负责，到时候唯你是问。
对，
你看看。
我其实最开始来这个小 mini 的教会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就是哎，为什么蒙哥怎么让他站讲台呢？这可是很严肃的事情。哎，我曾经就是这样认为，讲台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
那个对，应该是也是本来也是，但是呢，我在想，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真正的 Ecclesia 的这种方式来，就让整个的这个讲台的教导就陷入了一个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它这个循环，因为这些长老们 或者是牧师们不放心让年轻人去操练，那越不放心呢他就越不行，不行他就越没有机会上，他就一直在那排着，一直在那排着，到有一天这前面一批都去建筑了，这个不得不上的时候发现哇我什么也不会，这个时候我可能已经50岁了，但是我上去我都讲得一塌糊涂，而这个时候又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弟兄姐妹已经变成了一个哦，我就是一个小鸟，我醒来扇扇翅膀虫子就来了，我今天去教会听讲的，哎，我去签完要查经了，对吧？我也不用看，反正我又不是负责的，对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平信徒，长职和这个信徒之间的这个差别越来越大，而本来不应该有这种差别。轮流上阵怎么能有差别呢？不是大家共同成长的吗？
那克雷西亚都是这样的，什么是经济特许啊？对啊。
所以现在这个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好，一旦会众当中吧，觉得这个人讲的什么呀？要么就是说。哎，能像某弟兄啊，直接冲到讲台上把话筒夺下，你不行，我来。这个，蒙哥，你昨天见过他哈？然后还有一个，
他真这么搞啊？
真的这么搞，真的这么搞。
哎，
你不行，我来。对啊，人家刚信主才两个月就敢这么搞。要么你就学谦卑顺服的功课，一直学到非常像前一任。然后前一任牧师，等这个牧师走的时候，他会选一个跟他身上有非常相似特质的人。
对，
我看过一个兵书。这个叫什么？一流的将军带二流的士兵，二流的将军带三流的士兵，因为他要听话的，这跟我某党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要听话的，你有没有才能，你有没有恩赐就不重要，你只要能听我的话，那这个就越一代不如一代。
对，
就是
这样，是这样，要一定要听话，要不然更麻烦。他绝对不用比他更有恩赐的人。那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把教会的讲台变成一个最最神圣的东西。
嗯，
就说你在上面是神话语的出口啊，
都这么说的。
哎，你有没有这个神话语出口的这一个执事？你想要讲到那执事，那就再不说了。总之呢，要么是造机器人一代不如一代，
嗯，
唯一磨练的就是弟兄姐妹的耐心。
对，
那这还是前面所说的嘛，老字号不负责你建筑啊，你就是跟我们在这待着。那弟兄姐妹主要就是全年供应卡拉 OK 来唱唱歌，很开心的。
哎，你说的这个有点像看中医啊。中医就是，我有次看中医，他就说，我听见前面那个人说，他你这个我这个病你有没有办法？他说你信不信我吗？哎，我当时觉得怎么搞的？我看的医生还能信不信呢？我这个我就不信邪，我当时笑死了。这个好像是入了什么教啊，这个有点悬，我就赶紧跑路了。
教会在负责的人，你要知道，越是没有把握的人呢、啊，抓得越紧。
对，他不敢放手，他一开始不敢放手，他可能是出于不放心，后来这个人的心就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
对，
他可能已经生出一个哎，怎么你来抢我的羊啊，这个心的时候他是意识不到的。
他不是不尽责，他是兢兢业业。我们就完全从好处讲，这弟兄一点坏心都没有、对于这部车要怎么开已经没把握了，他只知道我现在紧紧的抓着方向盘就是了，我现在一放手不更糟糕吗？
哎呀，这个就是还是谁的 Ecclesia。
对，就是没办法，因为这种教导不在里边的话就没有办法。总之呢，我们现在第二点就是说呢，教会建筑啊，不归一般的信徒门徒负责，你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心。
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啊，就下一次再做个月饼给大家吃了。